你查考圣经，看创世纪十三章。好，我们刚才看第八节了哈。我们刚才看到亚伯兰在处理牧人相争这件事情，他是站在龙神义人的立场去面对、去处理这件事情。第七节才说有外邦人住在那里，但是牧人在相争，啊，这是很讽刺他的宣告耶和华的名。所以他赶快叫罗德来协商怎么处理，哦，可以得到双赢，哦，这是站在神的立场，为了荣神、荣耀神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怎么对人有帮助，哦，第八节，第最后 一句话，八节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九节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好，这是亚伯兰提出的一个，亚伯兰提出的啊一个协商的内容啊，就是告诉他，我们是都是自己人，啊，所以谁吃亏都是我们吃亏，啊，所以不必计较哈，计较没有，计较都是我们吃亏。那我们一定要分开哈，结果就是我们要面对现实，一定要分开。好，那既然要分开，就是有一个要离开。那谁要离开？没有关系，啊，阿伯跟你讲，啊，你自己想看着办，啊，你离开哦，啊，我就留在这里，你留在这里，我就离开。好，这叫做双赢，真的双赢吗？站在双赢的立场，就是要有人要让步，就这样。所以教会也是一样，就是要有人让步，那两个都不让步，就是跟两个牧人一样嘛。两个牧人为什么要在那边相争？就是不让啊，我先来的，我为什么要让？就是这样啊，不让就是抢啊，一样嘛。牧人相争是因为不让、不忍、不礼让嘛。那现在一样，说罗那个亚伯兰说没有没有，就是一个要离开啊，谁离开你选择，哦，为了罗义人嘛，帮为了让人得到益处啊，为了双赢啊，所以你选，你先选，就这样，事情是这样处理的。那这种处理谁不会处理？大家都会处理，是我愿意这样处理吗？我愿意这样处理啊，这样而已啊，一样嘛，信仰的事也是，教会的事一样，我愿意让步吗？就这样，你愿让步没有声音，你不愿意让步就是抢，怎样呢？教会就是这样。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，一模一样嘛，没有什么特别嘛，哦，那罗德呢，他真的就说好，阿伯，那你老大人哦，卡卡拜，反正卡也吧，所以也走不去，然后你留下来就好了，我离开了，我年轻哦，脚程比较快，我还是我离开好了，哦，那为什么罗德要离开？因为接着下来就看到了，哦，其实罗德跟亚伯兰是一样，都是对游牧哦，做牧养在这个区块哈，哦，他们是专业，他们都是达人，哦，这个区域当然是达人，所以当罗德选择要离开，对亚伯兰来讲，他不是他心知肚明，他很清楚啊，哪里比较好，那没有关系，因为他爱他自己的侄儿，说啊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是自己人嘛，哦，你得到的也是我得到的，你失去的也是我失去的，所以没有关系。他已经把罗德当成自己的人了，也是自己的孩子了，那哪有一个爸爸跟孩子在计较？没有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选，好，那因为我至少年纪比你大，我经验比较多，所以你选择剩下是我来处理就好了 ，OK， 啊，所以罗德就选择约旦和全平原，哦，圣经有强调什么叫约旦和全平原，像伊甸园，像埃及，哦，那就表示很棒的地方，尤其站在游牧生活的立场，最棒的地方。那罗德他是内行，他是专业，他选择最好的。好，那离开之后，我们先看他们离开之后，等一下再看他后来搬到索多玛。离开之后，我们看第十四节，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。十五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好，那对照，我们对照一下哈。第十节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。好， 罗德看到，然后看第十四节最后，对照第十四节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这是神跟亚伯兰讲的，你向东西南是神叫他看的，但是第十节是罗德自己看的，这叫什么？这两个差很多。好，我们自己去处理哈。谁是远见，谁是眼见？好，国语较拗口吼，台语吼，像是眼见，什么上是眼见？第十节当然是眼见嘛。罗德看见约旦河全平原，是眼见，看眼前呐。亚伯兰呢？神叫他看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因为神叫他看的。神说你看得到都是你的，而且神还告诉他十七节，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不是光看了，神不是要叫他向东西南北观看，而且让他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就是神要给你的远见。远见是什么？就是神给你启示的啦，那才叫做远见嘛。人再怎么看还是眼见，人再怎么看是眼见，神叫你看的就是远见。出于神，这个要弄清楚。说亚伯兰为什么无所谓？第一个他是专业，第二个他是比较有经验，站在人的立场来讲，他老神在在啦，所以他说没有关系啊，你选啊，他没有跟他讲说，不像雅各跑到他舅舅家就骗他了，舅舅就骗他了，就想要阿姑要吃卫生嘛，人家是倒头讲嘛，卫生吃阿姑嘛，刚才在吃豆腐嘛，这个可以，翻译的请翻译一下。本来有九龙来的，听说我讲台语他听不懂，广东话我不会，长辈疼爱晚辈是应该的啦，但是长辈欺负晚辈就不应该了，是应该这样。那我们看到罗德他是长辈，所以他而且他是很有爱心的，他是很有爱心，他要造就了他容神一人，所以他让罗德先去选择，他无怨无悔。以站在亚伯兰来讲，他无所谓，他真的无所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神的应许，因为他有信仰，所以信仰支持他的看法跟做法。信仰，所以人的信仰是可以左右我们的一生，可以左右我们的生命的，人的信仰。所以信仰要选对是在这里，信仰要选对。所以神看到亚伯兰这么容神一人，自动的就给他赐福给他，所以叫他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起来纵横走遍。你看这才真的神的祝福，神的赐福，那人所选择的呢，太现实。其实眼见有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太现实了，太现实了。那罗德是一个很现实的人，所以他看到这个好的，他就好，我要这个，我要离开，好，他就离开了。所以接着下来就怎么讲？十一节，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。十二，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十三，索多玛呢，在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。好，先做一个说明，就是圣经说明，说明说其实罗德他选择最好的约旦的全平原，这是他以专业的立场、专业的角度，眼光去选择的。可是呢后来他要搬到索多玛，后面那一步就不对了，前面那一步是对的，以站在专业的立场，这样是好的，你好好的去发展。我相信亚伯兰很希望你好好的发展，你未来的前途是无量的，赶快去发展没有关系，长辈支持你。可是后来圣经讲说没有呢，他后来也不想过游牧民族了，他想要过安居乐业的一个生活，所以他搬到都会区里面，搬到城邑里面去了。 问题是这个城，索多玛这个城是同性恋成因，是罪恶满盈，在这里讲啊，罪大恶极，是罪恶满盈的一个城市，也就是神要毁灭的城市。你为什么要进去？你为什么要进去？你好好的一个职业，一个工作，你为什么不做？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？是你后来搬的哦，不是刚开始那个哦。刚开始是约旦河全平原，你现在是跑到城邑去了。所以圣经特别交代说，这里索多玛是罪大恶极的。所以一个人太现实，他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地方都很现实，不是只有看到约旦河全平原。因为这个时候他在跟亚伯兰在一起，他看到是约旦河全平原，是一个肥沃的地方，他当然要。可是当去的时候，他要看到别的地方，现实。现实的人就是这样，一直往前，一直往前，就看到他想要的东西。他没有去想到其他的，不像亚伯兰，他所做的处理，他想到都是神、人，他一定会想到神、人。从处理这件事情上，他有想到自己吗？他说没有，我长辈先选，我比较有经验，我先选。没有啊，神，我处理这件事情，神怎么看啊？人怎么看？这才是重点。所以神很高兴啊。那我们今天如果处理每一件事情，不包括教会，包括我们家里的事，包括家族的事，包括社区的事，都一样。我们都站在容神一人的立场去处理每一件事情，你看会发生什么事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要付上代价。你为了容神，用容神一人的方式去处理每一件事情，你要先一个心理准备。你要心理准备，你要付上代价。你要这种心理准备，你才去做这个事，不然你做不下去的。因为人常常讲嘛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嘛，这是人的话人的话。也就是人是自私的啦，人是自私。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不可这个样子。我们是为了神，为了人，所以自己把它放在最后。那放在最后有没有吃亏？也没有啊，其实也没有吃亏。从亚伯兰的立场来讲，也没有吃亏啦，他一点吃亏也没有啊。反而到最后，罗德得到什么？罗德得到淫乱的后裔，就这样。到最后了，那亚伯兰最后呢，得到成为信心之父啊，这就是结果。人要到终老才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如何啦。到终老才知道，还没有走到最后，谁是谁还不知道，所以这个是远见以远见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罗德的亚伯兰的处理方式，真的不简单。好，那亚伯兰得到神的赐福之后，你看他的反应又是什么？我们再看第十八节，十三章十八节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的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这是亚伯兰的信仰。亚伯拉罕的信仰就是这个样子，他一直跟神保持密切关系。这个就是圣经讲的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。他很主动，很主动，有人说奇怪，我们为什么要亲近神，神才亲近我们？我们没有亲近神，神就不亲近我们？不是啦。如果你对属灵的事件、对属灵的奥秘有了解，你不会这样想啊。神本来就亲近我们，神充满在这里，他本来就跟我们同在啦。那只要你打开心，就亲近了嘛，是这个意思耶？不是说因为你心没有打开，你不想接近神。但你说神在哪里？有啊，神就在你这里啊。神就在你心里啊，你心门打开了吗？你没有打开，当然不知道神有没有跟你同在啊，有没有亲近神，有没有亲近你啊？有啊，神明明就时时刻刻跟我们同在嘛，只是我们有没有打开心门，只是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道理。如果有，那神就是亲近你啦。所以不要用人的立场观念去想那一句话，说你们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啊。有些人就反过来说了，有些圣经是单行道，没有说这样讲啊，正面这样讲啊，负面是这样，没有负面的，就正面，就它只有一个面，它是单行道而已，不要再反过来说了， 哎，人的话常常是正面的也讲，负面的也讲，啊、哦，讲了他却不知道什么面，啊、哦，是应该很正面的去看，啊、哦，神就是这样正，所以你看亚伯兰就是这样啊，所以神赐福给他，他很清楚嘛，他很清楚神赐福给我啊，好、哦，因为他容神一人处理事情，所以神喜悦他，神赐福自动赐福给他，他也没有得，他也献上他的感谢，所以足坛。好、哦，为神筑坛，其实也是为了亲近神。好、哦，那筑坛就是要拜神嘛，献祭要拜神嘛。所以你看，他一直在这种拜神的氛围里面，这是亚伯兰的信仰。所以你看他的那个历程啊，信仰的历程是这样。虽然他有软弱，哦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为了生孩子这件事情，其实他有很多软弱，哦，就是因为人嘛，人所知有限。所以因为有限，所以就会 现出软弱的地方来。那我们也是人啊，所以我们也会有不懂的地方，无知的幼稚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今天去看亚伯兰，好、哦、我们至少我是很好奇哦，为什么他成为信心之物啊、哦、为什么，然后去了解之后说啊他跟我们差不多嘛，其实他是跟我们差不多啊，只是他因为一直掌握住神的应许，一直掌握住亲近神，跟神保持密切关系，就这样，软弱还是有啊。好、哦，这是第十三章。好，那我们看第十四章，四王跟五王的打仗。我们看第四节哈，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，到第十三年就背叛。哦，第五节，十四年，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都来到，啊、哦。亚特律加宁杀败了以下点点点，啊，第八节，于是索多玛王、俄摩拉、亚麻、洗扁、比拉，啊，比拉就是索尔，都出来在西甸谷摆阵，与他们交战。九节，啊，我们看第十节最后。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。十一节，四王就把索多玛、俄摩拉所有的财物，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。十二节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。好，我们刚才一直强调，罗德是一个现实的人，眼见的人，很现实。好，所以他后来他搬到索多玛，你看灾祸马上来。一个只有眼见哈，浅碟子的人就是这样，浅浅的，好、哦，没有深啊、哦，没有很深的哈、哦，没有深谋远虑的人就是这样，没有想很多，好、哦，所以他来到索多玛，马上遇到战争，来了就战争了。哦，对他们来讲就是战争啊，而且输了，而且输得很惨，连罗德他的财产、他的人全部被带走了，被带走了。哎，如果这一下子带走了，就是归零嘞，归零。因为带财物被拿了，人家拿去享受嘛，人带去也是做奴仆嘛，带过去就是做奴仆啊。啊、哦，那你如果当初不来索多玛，跟这个战争跟你无关。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你在外面自由自在，游牧民族不是很好吗？海阔天空，青青草原，哦，不要想到青青农场，哦，这么好的场地不要，你跑到里面去干嘛？乌烟瘴气，不是吗？哦，啊，人就是很奇怪，哦，青青草原住久了，没有，我们说要到城市里面，城市去住久了说，礼拜六礼拜天就往外跑，就跑到外面去了。啊、哦，人呐、啊，哈、哦，那当然，罗德不是这个，他是喜欢到城市去居住，那一个比较可以所谓的安居乐业，固定嘛。游牧民族不是啊，好、哦，一段时间就要搬，一段时间，哦，帐篷一直搬，一直搬，而且在那边绕，在那边绕，他不是绕，他永远是在那边绕，绕圈圈的，啊、哦，所以罗德。后来来到这里，索多玛遇到战争，被带走了。你看，眼见的人，很现实的人，你看马上遇到困难。哦，还好有人去报告哈、哦， 那亚伯兰马上挑选318人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罗德哈，我们常常看前面看到宣啊求告神的名嘛，他的求告神的名不是我们看不出来说，哎，亚伯兰求告神的名到底是宣扬神的名，到底有没有功效？有，我们看14章13节，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的亚伯兰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，曾与亚伯兰联盟。好，邻居啦，我们讲就是邻居。注意哦，今天亚伯兰在第一时间哦，他一听到消息，第一时间马上出发，马上挑选318，然后跟邻居讲说：“哎，我侄儿被抓了，哦，他们城市在遇到战争输了啊，被抓了，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出去，跟我一起去把他带回来？”哎，邻居说 ：“OK， 走。”哎，他不是要去郊游旅行呢，是要去打仗呢，邻居呢，哎。你看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亚伯兰他在邻居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他的求告耶和华的名是真的，他生活见证，他在生活上为信仰做见证，他在生活上为神做见证，所以跟他相处的人，知道认识他的人都对他很信任，这个人是可靠的人，这个人是值得帮助的人，这个人是值得为他付出生命的人。你看，你说信仰有没有价值？信仰有没有力量？信仰有没有影响力？有。我们今天信仰就是要达到这个程度啦。什么叫信心之父？不是只有信心之父啦。亚伯兰在追求到信心之父这个康展的时阵，这个 top 的时阵，他的整个过程，你看，这个时候就那个信仰的果效，信仰的影响力就跑出来了，直接跑出来了，人家愿意跟他，人家愿意用付出生命的代价跟他去打仗，欸，这是打仗，欸，今天如果是亚伯拉罕的邻居，我还会他，欸，等一下，打仗，四王跟五王，哦，四王听说不是很强悍吗？因为我们前面没有读啦，哦，没有读到，我们第其实十四章，哦，从第五节、哦，第五节开始，其实这四王是一路杀过来的呢，他不是直接来找那个五王呢，他直接一路杀下来的呢。你要看外面多么猛啊！这四王，这个四个国家、四个城市，这个军队是多么猛的，啊，是一路杀下来的，不是只要直接来跟五王对抗哎。那你今天是亚伯拉罕的邻居，哎，你们邻居又不是每天啊。不像我们台湾人很多，以前台湾人很多，你看那个武术馆嘛，你如果从武术馆啊前面走过去，就看到人家在那边练武，啊，所以一些年轻人啊，练武啊，你哈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啊，最多就是因为那以前哦，啊，就是大家为了保护自己的村庄嘛，所以会有人去练一些武，那遇到强盗啦，遇到小偷啦，哎，那才可以。互相帮助，然后对抗这些所谓的强盗也好，或是小偷也好，以前是这样啊。好，哦，那你说他们平常有什么训练吗？没有，那训练什么？好，就算有训练，人家是军队，啊，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怎么去打仗啊？那如果你是亚伯兰的邻居，你不会想啊，你不会问啊，啊到底啊这个也没有时间问，这怎么问啊？啊，说不定还在吃晚餐呢，啊，翻一翻就走啊，走走啦，对哦，啊。亚伯兰很简单啦，啊，哨子就呸，哎，平常的318个全部站出来，哎，啊，整军备战开始走了，哎，很快嘞，那速度很快嘞，那表示什么？平常他是不是还是有训练的哈？但是呢，不像一般的军队嘛，那邻居还敢跟他去，啊，如果今天亚伯兰不是一个被肯定的人，谁要啊？啊，最多是说啊。你去，你前进，我掩护。你去，我帮你祷告。你去，我去拜我们的神啊啊，帮助你。按照没拜啦，干不行呢？好，哦，哪有说走我们去打仗？那一口答应说好，啊，那么爽快啊！那表示什么？亚伯兰这个人是什么人？被人家相当肯定哎，所以就走了。好，哦，好，再来 他一出去，亚伯兰一出去，不是说啊，不是刮一个嘴呢，不是出一张嘴呢。你看哦，他第一个有方法，哦，第二个亲身出啊出马哈、哦。我们看第14节哈、哦，最后一句话，直追到蛋。第一个第一时间听第一个时间抓听到消息之后，马上连夜赶到追用追的哦，哦用追的。因为这个四队，这个军队四王，其实以前的所谓的王哈，它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了哈。这四个城市的所谓的军队，他们打胜仗嘛，你想想看，打胜仗会什么态度？当然是吹口哨回家啊，哦，大家放轻松嘛，就走了啊。哦，所以亚伯兰听到消息，马上带队就追过去了，哦，一直追到但第十五节，便在夜间。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，分队哦，好、哦，所以他是有组织的哈、哦。再来又追到大马士左边的河坝，好、哦，不是把对方打败而已，好、哦，打败是基本的，因为将对方把他打败，然后呢，人质哈、哦、跟东西要抢回来，所以才又后来要追到河坝，要把那些东西，人跟东西要把他。抢回来，十六节，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，以及妇人人民、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，就是全部把他带回来了。啊，请问所多玛王在哪里？啊，在家里等啊。啊，所以亚伯兰要出门，要出去打仗，没有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叫所多玛王来一下。看他要不要出兵一起去。所多玛王他的军队都死的死逃的逃不是吗？前面不是讲的战争很激烈吗？14章11节啊，战争很激烈啊。西定谷有许多17坑，所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，有掉在坑里的其余都往山上逃跑。哎，谁先逃？王先逃。剩下的呢啊，死得很惨啊、哦、逃的逃死的死。哦，所以所多玛王也没有办法了哈、哦，所以其实亚伯兰没有去扫所多玛，但是亚伯兰将所多玛的这相关的人物或、哦、是东西把它带回来，抢回来，哦，本来就不应该给人家抢走，现在把它带回来，啊、哦，好，那这些的记载，当然站在人的立场来讲，亚伯兰是真的是拼命哦。他是真的拼命去把他倒回来的、哦、所以他积极的去追、哦、然后积极的打败对方、哦、但是他回来之后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层面、哦、另外一个层面，他虽然很拼命的去把他抢回来，但是在这个当中是因为神的同在、哦、我们看、哦、我们从另外一个角一个层面来看这件事、哦、17节，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的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，所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，沙威谷就是王谷，18又沙人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啊，迎接他是至高的神的祭司，19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20节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，亚伯兰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、哦、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。好，看到这里、哦、打胜仗回来的时候，两个人出来、哦、就是两个王、哦、第一个是所多玛王，所多玛王要求的是什么？21节、哦、他说啊，人百姓再给我、哦、东西你可以拿走、哦、是所多玛王出来迎接、哦，刚才我们看了11节，不是说他逃跑了吗？绕跑了吗？你看现在人家打胜仗，他就是捡便宜吧，就站在旁边就好了，拍手，你知道棒炮不？我不知道、哦、迎接亚伯兰。另外一个王就是麦基洗德、哦、这里讲说撒嫩王、哦、后来希伯来书第七章有强调这个人、哦、强调这个王、哦、有强调这个王啊、哦，就是讲主耶稣啦，讲基督。主耶稣是犹大支派，但是他在希伯来书讲说，基督他是 他是祭司，而且是大祭司，而且他也是祭物。基督啊，耶稣基督他是祭物，也是大祭司。好，然后当然有人就会问了，他说：“哎，他是犹大支派，怎么可以当祭司？但祭司是不是利未人才就可以当呢？祭司是亚伦的后裔才可以，而且不能戴眼镜，隐形眼镜也不行，你不要说你要戴眼镜，就是有残缺的，有身体有状况的不能当祭司，虽然是祭司的子孙后代也不能当祭司，他是很严格的。那耶稣基督怎么可以当呢？因为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就是属神的啦，所以这里就在讲嘛，这里就是麦基洗德，他是代表神来跟亚伯兰讲，代表，他代表神来跟他讲，说你今天可以打胜仗，是因为神将敌人交在你手里，就是神让你打胜仗的。那亚伯兰有没有承认？有，亚伯兰承认这个麦基洗德所说的，所以就奉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，因为他代表神。再来，因为他是代表神，所以你看哦，第十八节哈，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代表神嘛，他是属神的，所以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。圣经讲，从来是大的跟小的祝福，所以站在这里的职分，他比亚伯兰大，所以他帮他祝福。所以帮他祝福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告诉亚伯兰，这次是神的保守，你这次可以打胜是神的保守，所以你要归荣耀给神，你要归荣耀，所以你要奉献十分之一，表达这一次的胜仗是出于神。亚伯兰当然很高兴啊，说对啊，本来就是啊。所以你看看哦，这是两个层次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圣工有果效，你注意看哦，看第十三节到十五、十六节这一段，站在人的立场，你要负责任，你要尽力去做，负责任尽力去做。站在神的立场，他要从中帮助。所以当这件事情完成之后，将荣耀归给神。所以路加福音那边讲嘛，仆人做完了主人所交代的事，你难道还要让在那边期待主人会跟你讲说某人啊谢谢啊，没有啊，仆人只能讲说这是我应该做的，这是我的本分，这是仆人的态度，所以亚伯兰他心知肚明，这一次他可以打胜是因为神的帮助，所以神派那个麦基洗德来祝福他，来跟他说明，他完全接受，所以奉献十分之一，而且是奉献给麦基洗德，因为他是神的祭司，代表神。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为神工作，我们也要尽心，就像昨天说的，你要为在教里面服侍，你要学为主耶稣学，为了要服侍大家要学，用心学。所以有些人就是真的很用心，费财费力学教一些服侍的一些方法，那要费财费力，还要时间，还要愿做的心，但是我们有这种心，而且学了之后也不要忘记神要帮助我们，神要带领我们，这个工作才可以完成，这个事工才可以让神肯定。亚伯兰就是这种态度，所以透过麦基洗德的一个出现，其实除了要让亚伯兰知道，也要让我们知道，今天不是亚伯兰很有爱心很猛就可以打胜仗，不是，这是很危险的动作，很危险。你想想看嘛，五个城市打输四个城市，而且人家四个王是从很远的地方一直打过来，一路杀过来，然后最后才跟你五王打仗，又打胜仗，你看多么厉害。那你亚伯拉罕凭什么用一般的人用一般的人318人一般的人这样去跟人家打仗，用逻辑观念用理性思考绝对输， 很简单嘛，用理性。我们当然不能讲说我们现在打球啊，打球有运气啊，运气啊，不一定谁赢啊。球我们常常讲球是圆的，哎，拜托，这不是打球，这是打仗哎，这绝对输嘛。啊，为什么会赢？就是麦基洗德。所以为什么这里又会特别强调麦？怎么会记载说，怎么忽然会有一个麦基洗德这个神的祭司出现呢？这个就其实要让亚伯兰知道，也要让我们知道，哎，这次打仗绝对站在人的立场是绝对输的，哎，但是站在神的立场是绝对赢的。所以这一句话很重要嘞，二十节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耶，强调这一句话，说我们今天在教会所做的有成效的工作，真的要归荣耀给神，绝对是神做的，不是你我，也不是我，神做的，神成全了这一件圣功。所以我们早上有讲，不是早上，现在是早上，我们刚才有谈到嘛，神意跟人意，我一直很不清楚，在教会里面做圣功为什么要吵呢？干嘛要吵呢？大家如果明白神的旨意，就按照神的旨意做嘛。啊，大家你不明白，我不明白，就跪下来，就好好的进食祷告嘛。不然圣经强调进食祷告是干嘛的？啊，我们也很少进食祷告，必要的时候会进食祷告，就这个时候就必要了嘛。因为我们搞不清楚这个是神的旨意，是到底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我们不清楚嘛。因为不清楚才要吵嘛。如果清楚还会吵吗？同样的原理会吵吗？不会，因为同样理念都很清楚了。人家要盖巴别塔都同样的理念，都不会吵。盖巴别塔违背神的旨意都不会吵，因为都一样嘛，大家都同心合意违背神的旨意。所以一切顺利啊，连神都怕了，真的哦。那将来他们所要做的没有不成就的了，你看很清楚呢。那我们为什么不？奇怪，我们怎么不没通呢？所以我们发现教会慢慢走向两极。我们教会慢慢走向两极。所以现在教会很多都是两极的。开始了那个两极的现象跑出来了。两极的现象跑出来。有机会再讲。因为这个是有录音嘛。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准备用餐。